这次该上帝扯后腿了。士师记第七章第一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他一切跟随的人，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这要作战了。要作战呢，我们刚刚一讲都是基甸在那里反反复复紧张，这次呢是耶和华说停，他也不早叫停，也不就晚叫停，要快要作战的时候停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。哎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信友团契的辅导啊或者谁说，哎呀主啊怎么搞的，现在信友团契人过多了。没有，大家都多多益善啊。我们当然希望得救的人不断的有，我们当然希望奉献的人不断的有，我们当然希望神国的精兵不断有，我们当然希望这样。但是我们也要从圣经来看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团契聚会而已，有的时候人多是碍事的。事实上人多人少根本不重要，我们当然希望人多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被主得着的，否则人再多也没有用。甚至如果我们就是如果从圣经里的观点，常常少数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，那个少数呢，坏的，用坏的观点来讲就是面教。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有讲到，那个少数的一点的怀疑和不信会把整个团体都败坏掉。那亚干是一个例子，当然亚当是最好的例子，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都死了。那么少数的好的例子也很多，像那个小孩子，他一个人拿出五饼二鱼，五千个人就都吃饱了。耶稣当然是更好的例子，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就称义得生命了。那我们倒不是说多少的问题，我是劝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单纯的心，那个单纯的心不看环境的任何好也好坏也好，我们依靠上帝。在这里我想问题重点也不在多的问题，人太多了，因为圣经上也有希望神的百姓通通出来如同义人一样，人多人少都可以被上帝所用，就上帝的心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被得着，重点在于这些人是不是单纯依靠上帝的，那么是依靠上帝的就好了。那么在这里显然耶和华看到多数的人不是在依靠上帝的，所以他要筛选。另外呢，他要基甸和以色列人有一个绝对的认识，这绝对的认识就是说，我们这场仗的胜利绝对不是靠着自己，所以我要把人数降到最低，那个低到一个地步，使得胜的人会说，这不可能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这是靠着上帝。我们看到后面其实也是这样子，那场战争哈，起码在开打的时候，根本不是这300人杀了一个人，是耶和华在22节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神不是每次都这样带领，但是神的确是一方面神不希望在他的军队里面有那个败子，神不希望在他的军队里面有那个面教。对，你说败子和麦子一起长，但是那个是神给那个，神不要让我们这些人把那个败把其实是麦子人伤到了，所以容他们一起长，那么到最后还是要把它分开的。神在这里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多么的有能力，只要有300个精兵，他们是信靠上帝的，神就能做事。我不要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做事，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个时候都这样做事。神不要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有任何一个夸口的理由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神不要任何一个人因着自己的财富夸口，因着自己的勇力夸口，因着自己的智慧夸口，这是耶利米书的话，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自己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自己的财富夸口， 夸口都要指着主夸口，夸口就是荣耀。我不要荣耀我自己，我不能荣耀我自己，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能得胜的。我能够得胜，我能够得救，我能够得荣耀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说我们的手，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我们说这话当然也颠倒过来讲，我们并不是懒惰的人，越是信靠上帝的拯救和带领我们得胜，我们越积极，我们越积极。不是因为上帝掌权了我们就不管事了，刚好相反，就是因为我们肯定上帝掌权，在生活中上帝的权柄就在我们身上一览无遗的彰显出来。他叫我们东就东，叫我们西就西，叫我们勤奋做事就勤奋做事，叫我们在勤奋做事中间有安息，我们就在勤奋做事中间有安息。总之，你的手只是一个工具，是上帝使用的工具。上帝没有使用，你的手再棒，你不能做成一件事情。各位，不管你是打篮球，不管你是打棒球，不管你是设计，不管你做任何东西，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充满你，你这个器皿就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手成为一个上帝最好的器皿，是一个有用的勤快的。第三节，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哦，这个倒很有意思啊。害怕的先走，害怕的就不要来打仗了。最少啊，以色列里面有22000诚实的人，还是不错啊。他们很诚实的说，我们是很害怕。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要说他们这些人就很差劲哈，他们害怕哈，就某个意义来讲啊，神也允许他们这种害怕，或允许他们回去。在生命记第20章第8节哈，不是第八节，在生命记20章啊，第5节开始讲到说啊，你出去打仗哈，你出去打仗的时候哈。如果有谁刚刚买了一栋房子，我是用现代的话来讲哈，谁刚刚买了一栋新房子，还没有住的舒舒服服住几个月，那他就回去住一住，免得他买了一栋新房子，后来阵亡了，那栋新房子就给别人，法牌屋给别人，太可惜了。上帝说，他就可以先回去住一住哈，他可以回去住3个月，那么回去再上到战场死也好。当然耶和华这意思就是他大概不会回来了，谁要住3个月回去再死呢？谁种了葡萄园还没有吃其中的果子，那么他可以回去，他挖土，他撒种，他浇水，他流汗，一年了，葡萄快要成熟了，他征集令到了战场，然后正是葡萄最熟的时候，他正在那里作战，无心作战，你先回家把那葡萄吃过瘾了再来打仗。然后第三个哈，这个第7节，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哎，你不觉得上帝实在是想得太周到了一点吗？免得别人去娶。所以新婚夫妻新婚第二天就可以征召新郎了，第一天还不可以征召哈。然后最后是说，谁胆怯惧怕，他可以回家，免得他使弟兄的心消化。我们说过，人间总有叫人心消化的。我们希望少数影响多数的是，大家的心在消化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，他的心是坚定的，就让大家的心都坚定起来。在信友团契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求神是好的影响到坏的哈。现在剩下10000人。第4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啊，人还是过多。一方面圣经上邀请人来得到上帝的救恩，是那个邀请人赴天国的宴席啊，是甚至到街上把人家强迫人家进来都有，强行说你就来吃免费的。一方面我们是尽量把教会的门打得越开越好，你来 因为我们因为你需要，这个是最宽大的。我们想尽办法，不但我们请人进来，我们派宣教士，我们走到天涯海角，叫跟他讲关于耶稣的事。就是在信仰的路上，一方面我们是尽量修直主的道，让神让人到神这边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，是能够越快越好的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，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好，信靠上帝，让上帝来指点我们，这个是这边我们看到的重点啊。神说，对，我也不知道哈，现在有一万个人，哎，这一万个人也很难，要多久啊？这个，神说啊，蔡培林可以啊，神说这个谭一静可以，康来昌不要，这要讲很久哎，就神要怎么讲，那基甸也不知道，好，就带到水旁去吧。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让基甸知道的，但是有一个原则又是非常清楚的。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神说可以就可以，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，神说去就去，神说留就留，这个够清楚了。你在那个大原则大方向很清楚的事上抓住，细节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甚至如果我们在大方向抓得清楚，神在细节上也就有指示。如果大方向告诉你现在是红灯了，你还不停，那么细节的方面就不必考虑了。人常常觉得神怎么没有这样的指引，没有那样的指引，因为神非常清楚的原则我们都不去做，都不听，那么更细的事神就不用讲了。好，这里重点就是我们不知道细节怎么样，我们知道重点是基甸，你不可以看谁是谁，我决定。事实上神跟撒母耳讲过类似的话，不要看他身材高大，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内心。保罗也讲过，所以我们不再凭着肉体来判断了。以前曾经凭肉体看过耶稣，如今我们不再凭着肉体了。好，就是上帝说你就去。第五节，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不太懂是什么叫做像狗一样舔水哈，我知道那很难听的那样子吧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那个一般跟为什么他要这样说？如果这样说，应该是就是考虑他的舌头的这个长短的问题了。但是显然不是啊。有人说是，他是把那个水拿起来站在那里，然后就是他警觉性很高。其他人都是跪下去的，跪下去的警觉性就比较不高。有人说是用这样来试的，我不太晓得哈。那么，但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标准让我们有一点困惑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就只有300人把那水拿起来站着，然后像狗一样舔着喝哈。这300个人呢，耶和华就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。就因为这样子，好像实在这个标准不是太高贵，像狗一样舔水的。那什么时候我们选丈夫、选妻子、选神学生、案例牧人是看他喝水舔水？我不知道那马牧师和谢牧师是怎么样舔水的哈。明天我们试试看哈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？我还是不知道。但我想，我们想不出理由的时候，有一个理由就够了。神说这些人他要用就好了，神会负责。圣经里面有的时候选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理由，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理由，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出理由。包括耶稣选的那12个门徒，大部分我们找不出理由神为什么拣选他们，也没有看他们做什么事。耶稣选了他们是见证，我们就感谢主啊！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是被神拣选的。 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特别要表现一个拣选的恩典，就是神看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可取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这个各位我们在四世纪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神把非利士人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，神有的时候也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。那么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就把东西交在我们的手里，有的时候是把金钱，有的时候把智慧，有的时候把机会，有的时候把妻子儿女丈夫交在我们手中。我们是被神掌握的，交在神就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些东西和人交在我们手中。当我们不在神的手里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就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。事实上你不在神的手里，你就在敌人的手里了。好，这个其他人就回去了。那当然这里也有可以有故事，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哈，你征兵征了一批人来，然后又叫他们回去，这些人可能会火大的啊，在列王记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有人火大，哎，你找我们来，结果又不用我们，就变成一群很难控制的人。这个上帝在这里做这件事，实在是非常的危险。基甸在这里愿意顺服上帝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要作战了，多多益善，结果神说我不要这么多，两次说不要这么多，基甸也都顺服了。我也不知道神要两次来三卷，是不是也跟基甸试耶和华两次，耶和华说那我也来两次哈，我不晓得哈。那总之呢，对基甸而言这是一次，这个是两次。他本来就是胆怯的人，你看第十节，倘若你怕下去，你怕，当然这是只怕下去了，但是多少也是怕。事实上哈，当基甸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，我觉得基甸应该第一个走，就基甸恐怕也是害怕的啊。我说这些哈，都是跟各位讲，一方面我们要放心，主负责任，主在我们每个这么差的人身上都负责任，主会凡是属他的人他会保守到底。有的人要施洗了，有人要结婚了，有人要做爸爸妈妈了，有人大学毕业要找工作，你说真的，我看一看都捏一把冷汗了，这种人就要做丈夫了，他知不知道什么叫男人呢？哎，这种人就要受洗，他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啊？那是会败坏主的名誉的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信靠主了，主会负责。当然，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配啊。整个这场战争哈，有的时候圣经上描述的是我们需要很好的训练，做基督的精兵，经过百般的考验。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，是真实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上有的时候也讲，就是仓促成军，甚至根本连军都不是军，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受过一天的训练，一个钟头训练都没有。这里整个的事情就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在成就事情。有的时候上帝在成就事情的时候，他把他成就事情所用的器皿所需要的锻炼讲得很仔细，有的时候没有讲那么仔细。我们不要因为他没有讲就说我们就刷刷就随便，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，是上帝在做事。真是好奇怪哦，米甸人像蝗虫一样多，圣经上很少写这么多的人，而且他们一直被欺压。现在就是有一个是他们有一个领袖，这个领袖看起来也不怎么样，但这个领袖呢在一直起伏的当中还是可以听上帝的话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安慰，因为你说要有摩西，要有大卫，要有约瑟那种领导人才，要能够泰山崩面不改色，多数人没有，我起码没有。 那我就完蛋了，我不想做领袖，但是我连基督精兵都不想做怎么办？神会负责，神爱着，他会管教，他会训练，他会加添力量。那这300人神就用了，其他人通通都没有用。各位不要以偏概全，不要用这一段圣经来讲基督徒训练的过程都是这样，抓住每一个故事的重点。这里讲到基甸的软弱，但是神就用了这个软弱人，当他在软弱的时候，即便他只有那一点点的优点，就是他还是有可以听上帝话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了。好，那么只剩下300人，我都不知道米甸人怎么觉得，原来有这么多人，那么现在呢，剩下300人，原来的1%，原来是32000的，现在只有300，1%都还不到。我不知道米甸人是怎么去想的，不晓得。第九节，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。那夜有个电影叫《将军之夜》啊，这是基甸之夜。下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只有一个理由，不是这300人能作战，也不是基甸突然变成怎么样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他听了上帝的话，他让那有三万多人离开他。